从过去的记录了解现在，延续布道的历史，
借前人的见证开创未来，继承宣教的使命。
诚邀您参加良友圣经学院课程《宣教布道史》。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叶明道，在这儿欢迎你参加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学习。今天我们上的是宣教布道史这一个学科啊，今天跟你讲的是宣教布道史的科目。在上两堂我们已经介绍过两项专业的宣教事工了，医疗宣教跟圣经翻译。医疗宣教的独特之处是辅助了福音的工作，让一些比较落后的地区那些人可以更具体的借着医疗服务直接领受基督徒的关怀爱心，因着医护人员的服侍，他们能够更接近或者说更能够接受到基督的信仰。可是圣经翻译的工作跟医疗宣教事工就有很大的分别了。从事圣经翻译的宣教士，他们到每一处地方去工作，不是服务当地社会上的人，也不是他们生活上所需要的一些事情，而是专心一致的把圣经翻译成不同的国家民族的语言文字，让不同民族不同国籍的人可以用他们自己惯用的母语，他们自己的文字去阅读圣经。在上一节课我们已经介绍了早期在教会初期吧，基督徒已经开始把圣经翻译成不同的文字，但是到了20世纪，圣经翻译这一项宣教事工才兴起的十分的迅速。因为20世纪语言学的发展大大的帮助了圣经翻译的工作，单单是1900年以后，大部分的圣经书卷呢被翻译成了1000多种的文字，有不少的宣教组织成立起来从事圣经的翻译工作，而威克里夫圣经翻译会就是最具影响力的圣经翻译机构之一。圣经翻译事工要面对很大的挑战呢，翻译人员在翻译圣经的过程里头会遇上文化的差异的难题，还会有教会内部对圣经翻译的工作意见分歧，宗派之间、种族之间有很多的矛盾，都为圣经翻译工作制造了不少的障碍呀。当初圣经翻译工作的使命和策略都受到各方面的批评攻击，宣教士被批评为是只顾翻译圣经，不重视建立教会和直接向人传福音。我们就发现很多基督徒都爱去批评人家，那其实参与圣经翻译的宣教士，他们都很清楚自己的使命，要尽快的把圣经翻译成为不同的语言文字，让各地的少数民族不同的部落可以用他们自己的语言文字来阅读圣经，明白神的旨意。他们的工作对直接从事福音的宣教士帮助是非常大的，他们专心的翻译圣经，而其他宣教士就可以专心的传道，不用兼顾翻译圣经的工作了，是不是？要实践传福音这个大使命，实在是需要我们弟兄姊妹和众教会齐心合力，彼此的配搭，分工合作，有合一的心，才能够更快的把福音传开。主再来的日子已经近了，今天教会最重要的责任就是要传扬主的道。我们不应该为了一些意见的分歧，为了传福音的方法和策略有所不同而互相的争执。好了，温习过上一堂的内容之后，我们要开始今天的新课题了。今天这一课我会给你介绍20世纪里头另外一项特别的宣教策略，那就是宣教广播。宣教广播，宣教广播像其他的专业宣教一样的，在开始发展的时候并没有得到一般信徒和教会的接纳的。很多基督徒都认为啊，要花大量的金钱去办电台，兴建这个发射台，费用非常非常的昂贵呀， 训练专业的播音员又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而且有多少听众收听福音信的节目呢，也难以估计。加上很多政府对宗教节目的播放都有许许多多的规条限制，很少政府会优待福音广播的，那可想而知啊，要筹办第一所宣教电台，那真是荆棘满途，困难重重啊，要投资庞大的人力和物力才能够建立起电台的。这项专业的宣教事工在开展的初期受到很多人的质疑，怀疑它的果效，甚至有些宣教士也认为呢，宣教广播脱离了传统的宣教工作，他们并不认为福音广播是宣教事工的其中一种啊。那既然要办一所基督教的电台是一件很不容易很不简单的事了，宣教广播的事工是怎么样开始的，那这是我要跟你讲的第一方面，那就是宣教广播的历史。宣教广播的历史，福音广播的历史要追溯到1920年代了。那当时商业性质的广播开始全面发展起来，有一群有远见的基督徒就抓紧这个机会啊，盼望用这种新的媒介来传福音。宣教广播最先是由一群美国的基督徒开拓的，可能因为当时美国的商业广播事业发展的最蓬勃吧，有些眼光远大的基督徒，他们就梦想福音广播可以在海外的宣教工厂上带领很多人来信主。其中有一位叫梅尔华德博士的啊，这位名叫梅尔华德博士的，那就是宣教广播最早的开荒者之一。到了1960年，他在世界各地开设了几百个广播站，另外有一位叫中士克伦的，他是最努力的推动宣教广播的一位表表者了。由于他的福音电台有很大的成就，让不少人听到了福音，也带动了许多独立的广播公司相继的成立起来。那现在在世界各地，无论是在亚洲、非洲、东南亚等地方，都有福音电台的设立了。神的工作真是奇妙啊，他感动各地的信徒，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把福音传扬开去。在众多宣教广播机构里面，我们要特别介绍两个福音电台成立的经过，让弟兄姊妹更加深入的了解创办一所宣教电台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是很多基督徒共同努力的成果，所以要珍惜收听福音节目的机会呀。接着下来我要跟你介绍第一个电台，那是传扬基督耶稣的祝福的电台。由于它的名字比较长啊，那我就简称它为传扬基督电台吧。它的主要创办人就是中士克伦。1921年，中士克伦在美国神学毕业，起初他在教会里头做牧养的工作，直到1927年，他在一个研经大会里头受到很大的感动，体会到普世宣教的迫切性，他深信神要差他到南美洲去开荒。接着在1928年，他不顾弟兄姊妹的质疑，亲自前往南美洲去勘察，实地的了解当地的需要。他很希望可以在委内瑞拉这个国家做福音广播，因为他发现呐，委内瑞拉这个位于南美洲的小国家呀，里面还有很多地方没有福音传道的。这个国家的人一般都是讲西班牙语的。如果经常以西班牙语广播的话，就可以加速福音的传播工作了。他不住的祷告，求神大行其事。可是他遇上了不少的挫折呀，神没有大行其事，相反的把委内瑞拉的广播之门给关了。 当地政府坚决地拒绝了他开办宣教电台的要求。回美国的路程上呢，他访问了哥伦比亚、巴拿马、古巴，提出相似的一些请求，要求成立福音电台，都被拒绝了。他回家之后很苦恼又难过，他的考察旅程花了那么多的时间和金钱，却一事无成啊。那个时间他的经济有困难起来了，自己又灰心冷意了，再加上很重的挫败感，就很后悔自己这么关心南美洲人他们的灵魂需要，自讨没趣。于是他就决心放弃教会的侍奉、宣教的呼召，打算加入海军去从军罢了。这个期间呢，他遇上一对宣教士的夫妇，又重新把他的宣教心这个点燃起来了。拉逊刘辩夫妇在厄瓜多尔做宣教士的，他们在1930年回美国休假，因而认识了中士克伦。而且拉逊刘辩夫妇是很赞同中士克伦在南美洲开设宣教电台，于是他们就提醒中士，以往他找错了地点，其实啊，厄瓜多尔才是一个设立电台的上选地方。中士也就发现了，要成立世界性的宣教电台，必须借着团队的合作才能够成事的，不能单单靠个人的力量。中士克伦他的意向得以实现呢，也是靠多人的力量团结起来的。好了，从此以后，拉逊刘辩开始接洽厄瓜多尔政府办理设立电台的手续了，而中士克伦就留在美国筹募经费。起初厄瓜多尔政府对基督徒要办电台一直都抱怀疑的态度的，但是拉逊刘辩他没有灰心呢，而且是坚持这个信念，终于在1930年的8月15日得到政府的批准文件，可以开办电台了。他清楚地看到神的手在推动整个厄瓜多尔国家，叫这个封闭的天主教国家批准设立福音电台。他们开始的时候啊，事情并不那么顺利的。他们在厄瓜多尔找了一个名为基多的地方，准备在那里兴建起发射站，但是很多工程师都反对啊，认为这个地点有山岭阻隔，又接近赤道，会障碍电波的传送的。但是他们再找不到更适合的地方了，于是凭着信心一计进行了。在1931年的圣诞节，传扬基督电台的节目就正式的播放了。不过困难是一个接着一个来喽。在几个月之后，美国经济的不景气衰退越来越严重了，电台的捐款即刻的下降。1932年全年里头啊，他们只收到几百块钱的奉献。后来中士跟同工们每个月转收支票的银行也就结束营业了。更糟糕的是，连主要支持他们广播的教会也出现经济的危机。这所刚成立的电台可谓是前景堪虑了。中士在小小的工作房间里头跪下来，一整天的向神祷告求问指引呐。这一天是中士生命当中的幽谷。他问神说，这电台是不是要继续下去呢？还是他们要收拾东西回家呢？奇妙的事情发生了。过了几天，他收到一位朋友的贷款，让他可以度过当前的危机，电台也就逐渐的脱离了经济险境。神是垂听祷告的神呐、啊！我们不难发现，在漫长的宣教历史当中，福音能够广播，冲破重重的障碍，一定要靠着我们的祷告。就正如圣经告诉我们的，非势力非才能，乃是靠神的灵方能成事。接着传扬基督电台得到神的祝福，不断的发展，还增添了发射电波的一些器材。那过往曾经有工程师批评中士啊， 把广播站设在赤道附近是不适合的，但是后来电讯专家却发现呢，在赤道附近设广播站是最好不过的，那是向南北广播的最佳位置了，因为那里与池极相等距离，以致成为世界最不受空中电波干扰的一个地方。神为他们安排的是最好的。传扬基督电台的广播主要是在南美洲，神大大的使用他们的节目。曾经有人极力游说中视将广播事工扩展到东南亚，在亚洲设立电台，向远东和太平洋群岛未听过福音的人传道，可是中视推辞了，因为他感到南美的福音广播工作已经令他很吃力了。但是这些有心人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向远东广播的意向，后来终于成立了远东广播公司。在这里我要特别介绍一下我们电台的成立历史了，也就是今天向你介绍第二个电台远东广播电台。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已经有三个人盼望透过广播向亚洲的人民传扬福音，只是世界大战打破了他们的梦想。但是到了大战之后呢，他们要继续实现把福音传到远东这个意向。这三个人，一位是年轻的美国军人，名字叫布鲁格，他在战后回国，对宣教广播非常的热心。他有两位朋友，一位是宝曼伯罗，在美国洛杉矶基督教电台工作的，另外一位是罗巴士威廉，是一位牧师。在1946年，他们经过几个星期紧密的祷告跟筹备，三个人决定合资组成一间非盈利的机构，准备在亚洲进行福音广播事工。当时他们只有1000元的经费，在开始宣传这个向远东广播的意向之后，大概是头三个月就筹得了10000元的奉献。他们非常的鼓舞，就决定先让布鲁格到远东去为设立电台做预备的工作。他原先想在中国设立发射站的，于是向中国政府申请了，但是当时中国内政不太稳定，他等了很久也没有得到答复，于是他就到菲律宾的马尼拉打探了一下当地设立电台的可能性。当地的政府比较合作，那可是世界大战之后啊，那真是百物腾贵了，通货膨胀非常的厉害，可谓是困难重重了。他们要开办电台的遭遇跟中视很相似啊，起初他们的申请得不到菲律宾政府的批准，有三个原因的。第一，因为他们答不出电台经济的来源从何而来；第二，他们还没有决定电台的地址，也就是地点在什么地方建；第三，电力需要多强等等这些问题没有解决，所以菲律宾政府就否决了他们的申请。后来他们再跟当地的政府会面了，向官员解释他们的事工是仰赖神的供应，是神供给他们的需要的。当然了，这样的答案是很不能令政府满意的，但却留给那些官员很深的印象。好了，弟兄姊妹，你猜猜神是如何为他们解决问题的呢？我们不断努力地找合适的地点作为电台的基址，因为地价太贵了，根本没有办法找得到啊。他们心里非常的着急。后来神开始动工了，菲律宾首都马尼拉有2个基督徒商人，愿意以非常低廉的价钱卖出了一幅有12亩半地皮给他们，而且这幅地的位置非常的理想。布鲁格手中只有50块钱，他马上拿来做定金，就回国为远东广播公司筹募基金了。神确实有丰富的供应啊，他回到菲律宾的时候还带着同工们和所需要的设备经费一起回去的。 神已经为他们解决了地点和经费的问题。那至于电力方面呢？电力方面，他们信心不大，只向政府申请了1万瓦特的电力。可是大出意料之外，申请批准下来的时候，1万瓦特这个数额被删去了，改为无限额电力。你看呐，神的供应真是超出人所想所求啊！神知道亚洲福音的需要，神知道有多少灵魂等待着听闻福音。只要人用信心摆上，神的工作就成就了。经过18个月的筹备，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当然经过了无数的艰难。但是1948年的6月，远东广播公司向亚洲的广播就正式开始了。虽然早期的广播效果不太理想，有时候连马尼拉本地也收不到，但这群同工为了福音能够广播所付出的代价不是突然的。跟听众朋友分享两个见证吧。有一个不信主的理发师开始收听这个新成立电台的广播节目，他有一位顾客本来是一个无神论者，因着听了福音广播就悔改信了主。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个人，他偷了一台收音机，听了福音的信息之后竟然信了主，并且把收音机原物归主，神确实是使用了福音广播呀。远东广播公司不断改善广播的技术和电波发射的工程，因为这确实是一项非常专业的工作，有一班专业的技术人才，他们肯义务工作为广播而服侍，尽心竭力地在马尼拉这个地方兴建发射台。有些人是短期的服侍，有些人呢愿意一生的投入侍奉。有些工程师还驾着轻型的飞机到荒僻的地区运送收音机，远东广播的福音节目就是这样的传送开来了。那到今年呢，正好是我们电台广播的51周年了。这几十年以来，神带领我们的侍奉有不断的发展。目前在亚洲已经有好几个地方都建立起电台和办公室了，而我们香港的办公室已经建立了41周年了。我们每天有160多种语言的节目广播，主要是向亚洲和中东一带不同民族的福音广播。那其实世界各地还有不同的宣教机构从事福音广播工作的，但是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不能再跟你一一的介绍了。好了，讲过了宣教广播的历史，也介绍过2家宣教广播电台之后，在第二方面，那第二方面就让我们来分析一下初期福音广播的果效。初期福音广播的果效，初期福音广播的果效怎么样呢？第一点，我们刚才谈过，就是宣教士曾经质疑过福音广播的果效，但是当宣教广播展开之后，好些宣教士都发现了广播确实是一个广传福音的途径。让我给他举一个例子，在拉丁美洲，也就是在南美洲吧，很多地方的人都不大喜欢基督徒跟他们谈信仰的，那就是很难找人听福音呢。可是那些人却愿意在自己的家里头扭开收音机听广播，很多人都因此而有听福音的机会了。当他们日后再有机会接触基督徒或者是宣教士的时候，再跟他们谈信仰，那就容易的多了。宣教广播确实是可以为个人布道铺路的，做福音的预工。那么第二点呢，那其实宣教广播的价值不单只是限于为个人布道铺路，它大大的扩展了福音工作的范围啊。传统的宣教工作都是差派宣教士到一些地方去传福音，宣教士只能够在某一个地区里头工作，他的活动范围是非常有限的。但是广播呢，可以突破 地区的限制，透过电波同时间的把福音的信息带给不同地区的人。他可以去宣教士不能去到的地方，尤其是住在山区的少数民族啊，接触那些对传统方法没有反应的人。也就是说啊，过去那些传统的人呢，他们对人领他们进教会有反感的，但是借着福音广播，他们在自己的家里头听福音广播，这就容易得多了。第三点，广播更可以用来兼顾宣教工厂上的地方教会。一个名为协同会的宣教组织在韩国开设了电台，他们制作的节目都是与地方教会有关的，配合教会的需要，协助栽培信徒，辅助教会。他们的广播分担了宣教士和当地传道人的教导的工作，那这是跟教会的配合了。虽然福音广播在初期已经取得了相当理想的成果，但是仍然有不少的困难不能够解决的，令世界上有许多人无法收听到福音。那些人不是没有收音机啊，所以他们不能收听广播呢，是由于他们是少数民族，太少人懂得他们的语言了，也因此很难找到合适的人去为他们制作节目。这是宣教广播常常要解决的问题。也就是说啊，用少数民族的语言制作的广播节目，这是一个问题。但是无论如何吧，福音广播有三大优点。它不但可以为个人布道工作铺路，也可以把福音信息带到有些宣教士都不能去到的地方，能够突破地区的界限。第三，它可以辅助宣教士在工厂上牧养栽培信徒。我们实在是要感谢初期宣教士，他们排除万难设立电台，他们不惧怕辛苦挫折，不惜付上一切的代价，为了把福音传开，这种精神这是很值得我们敬重的。从他们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神奇妙的作为啊。好，现在我们一起低头为了我们的福音广播献上我们的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你的救恩是何等的奇妙，你又使我们能够用更奇妙的方法把这个得救的恩典，这个信息传给那些有些宣教士都不能去到的地方。你是这样的奇妙使用福音广播，你今天依然使用福音广播，使我们内地不少的弟兄姊妹，他们现在还没有成立教会的，他们借着福音广播得到牧养，得到栽培，得到训练。求主继续的使用福音广播，求主借着我福音广播，让我们中国内地的教会弟兄姊妹得到造就，让没有听闻福音的人借着福音广播能够听闻福音，能够认识主，归向主。以上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神赐福给你。